秦光同傅晓田嘅绯闻再爆大镬，主动揭露代孕产子。习近平系咪赴 APEC？ 王毅咁样回应，李家超处境尴尬。美国商务部再出招，制裁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零件嘅中国实体，风险提高。Telegram 正紧跟微信成为超级 APP。孙红雷又火红啦，你呢个瓜保熟吗？全国首例状告游戏公司，求赏500万。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7日，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副国级高官、前外交部长秦刚失踪案再爆大镬。26日，《金融时报》引述消息话，秦刚同傅晓田的孩子是他人代孕生产的。详细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六位接近傅晓田和中共外交政策机构的人士透露，40岁的傅晓田和秦刚有个恋爱关系，他去年向一位亲密伙伴讲述了代孕的事情。另外两名知情人士亦表示，他通过代孕生了一个孩子。今年3月4日，傅晓田在微博发文称，谢谢朋友们的关心和祝福，并表示儿子已经100日，间接讲明这个儿子是去年12月所生。两名知情人士表示，中共当局正在审查秦刚和傅晓田之间的关系。一周前，《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中共向省部级干部传达了对秦刚的处理报告，说秦刚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解职，并说他有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而秦刚现在正在配合中共对他的继续调查。目前调查的重点是秦刚的婚外情或其他行为是否可能危及了中共的国家安全。据该关系密切的人士披露，傅晓田由2010年左右在伦敦认识了秦刚，当时他离开了剑桥大学，并开始在凤凰卫视工作。秦刚被派驻英国担任中共临时代办。几位接近傅晓田的人士表示，近10年后，他们在北京开始了更密切的关系。2021年，秦刚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秦刚的妻子林燕陪同他前往美国。500日后，秦刚升任中共外交部长。两位知情人士和《金融时报》说，在被任命为中共外交部长前后，秦刚开始限制和傅晓田的接触，这个令到傅晓田开始在社交媒体上暗示自己和秦刚的关系。3月12日，傅晓田在微博上发出了一张儿子的照片，孩子手上举有胜利闭幕，配文看你们谁还说我是外国宝宝。这一日在中共全国人大上，秦刚被任命为国务委员，跻身国家领导人行列。4月11日，傅晓田在社交媒体 X 发文称，正乘坐私人飞机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上一次独自乘坐这架飞机从洛杉矶飞往华盛顿是为了工作，那个是令人高兴又感到悲伤的旅行，因为那次成为我最后一次参加与世界领袖对话的采访。这一次乘坐这架飞机同样是洛杉矶出发，但这一次有了宝贝儿子 Bird King 陪伴。配图中有一张和新生儿子的自拍，以及一张在华盛顿采访秦刚时的照片。4月11日之后，傅晓田再亦没有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一位和傅晓田关系密切的人和《金融时报》说，他和傅晓田最后一次联系是今年6月，目前傅的电话已被停机，无法通过简讯应用程式联系到他。而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今年6月25日，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外宾。
中共中央外事办主任、外交部长王毅9月26日回应媒体有关习近平是否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的问题时，正同各方保持沟通。同时，香港特首李家超因受美国制裁，是否能够与会，亦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之一。请听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缺席印度 G20 峰会，未能同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会谈，缓解双边紧张关系的背景下， 習近平是否出席11月將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 APEC 非正式領袖峰會格外引人關注。今日在中共國務院為發布攜手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倡議與行動白皮書而舉辦的新聞發布會上，有媒體詢問中方將由邊個代表出席 APEC 時，王毅回應稱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中方從不缺席參與重要的多邊論壇。關於出席 APEC 事宜的安排，我們正在與各方保持溝通，會在適當的時候正式公布消息。外界原本預期王毅會出席正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並為習近平出席 APEC 鋪路，但北京突然改派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參加聯大會議，為習近平訪美增添了變數。但是就在聯大開幕前9月16至17日，王毅突然在歐洲國家馬耳他和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會晤，外界普遍認為習近平訪美可能性較高，但亦有人認為美國是否邀請香港特首李家超與會亦是影響習近平是否前往美國的一個變數。李家超在2020年被美國以破壞香港自治和限制港人集會言論自由等理由制裁，措施包括凍結資產、拒發簽證和拒絕入境等。美國國會議員先前引述美國副國務卿雪曼給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書面回覆透露，美國計劃邀請李家超出席 APEC 峰會，引發多名美國議員聯名致函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強烈反對。美國國務院後來說，計劃邀請李家超到美國的傳言是錯誤信息。據中廣新聞網今日報導，李家超表示他到現在還沒有收到出席的邀請，不過他強調根據以往 APEC 的慣例，他還是會依照 APEC 規則出席11月的 APEC 會議。
9月25日，美國當局對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28家實體實施制裁，指責其中一些實體幫助俄羅斯製造軍用無人機。請睇報導。
這次發布的新貿易黑名單針對的是11間中國公司，另外還有5間來自俄羅斯以及位於巴基斯坦、芬蘭、亞曼、德國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的公司。美國商務部表示，其中9間公司包括總部位於香港的 Asia Pacific Links Limited 合謀向早前受制裁的俄羅斯國防承包商 Special Technology Center 提供無人機零件，用在俄羅斯軍事情報機構，違反了美國的出口管制。美國商務部點名另外兩間香港公司 Speed Business Trading and Sunrising Logistics， 說他們試圖支持伊朗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和無人機項目。另外5間中國實體以及其中一間受制裁公司的一名員工亦被列入了黑名單，原因是涉嫌串通為飛機生產公司伊朗飛機製造公司供應航空航天零件，為伊朗製造用於攻擊郵輪的無人機。商務部官員還對隸屬於中國科學院的南京天文光學技術研究所進行了舉報，懷疑該研究所正在獲取原產於美國的物品以進一步進行中國軍事研究。美國商務部負責工業與安全的副部長埃爾特維茲 Alan Estevez 表示，我們的行動向那些試圖逃避我們出口管制的人發出了明確的訊息，即是那些試圖破壞美國國家安全利益的行為將會承擔後果，我們將毫不猶豫地對那些繼續尋求供應和支持俄羅斯總統普京在烏克蘭的非法和不道德的戰爭的人採取迅速和有意義的行動。負責出口執法的助理國務卿阿克塞爾羅德 Matthew Axelrod 表示，這份清單表明美國決心在涉及國家安全問題上毫不留情地施加後果，其中包括針對俄羅斯逃避出口管制的行動。25號的措施距離美國財政部宣布對中國、伊朗、俄羅斯和土耳其的公司實施制裁不到一個星期，因為這些公司為製造無人機的零件，例如航空級雷達高度計系統和感應器，流向伊朗飛機製造公司提供便利。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上个星期的国会证词中指出，商务部已经将700多间中国实体列入实体制裁名单，我们不能够向中共出售我们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或其他技术，以便他们将它投入军队并削弱我们的国家安全。同时他同议员们说，他们需要为该部门的出口管制部门工业与安全局提供更多资金，以招募出口执法人员和技术专家。国家安全越来越与技术有关，保持我们对中国的优势，保持领先地位。9月22号，美国商务部最终决定了限制中共根据《晶片和科学法案》CHIPS 获得520亿美元半导体资金的规则，理由是需要确保接受美国政府资金的公司不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安全。根据规定，该基金的接受者在十年内不得投资中国等外国关注国家的半导体制造，参与联合研究或向任何外国投资者出口或提供引起国家安全担忧的技术或产品。
充斥很多陷阱的 Telegram 目前全球每个月活跃使用者不但高达8亿，而且正采用一种类似中国微信的发展战略，这个令使用 Telegram 的风险或者亦会跟着提高。请你报道。
Telegram 又称为 TG 电报、信使、纸飞机，一直在开发一个平台，为从游戏到餐馆的第三方开发人员都可以构建迷你应用程式来和用户互动。 Telegram 希望开发人员可以使用 JavaScript 来创建无限灵活的界面，这些界面可以直接在 Telegram 中启动，并且可以完全取代任何网站。为了将它构建成超级 App， Telegram 首先和开放网路 TON 基金会合作，奠定区块链基础。而在这个星期， TON 基金会又和腾讯云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计划进一步扩展它的业务，以帮助满足 TON 的高计算强度和网络宽频需求。TON 在公告中表示，基于 TON 构建的 Telegram 游戏可以从腾讯云丰富的游戏解决方案和参考案例中受益。而腾讯而言，由于中国科技行业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因此腾讯亦加大了海外扩张力度。若 Telegram 的迷你应用程式市场好像中国微信一样快速增加，腾讯可能会从合作伙伴关系中获得巨大的回报。目前微信拥有支付、送餐、电子商务、网约车到驾驶执照更新等功能。凭着去中心化的支付网络， Telegram 的迷你应用程式生态系统有可能覆盖全球更广泛的使用者。但是与此同时，微信在使用上从配合北京当局的言论审查、内容监控，甚至被发现有后门，允许第三方服务读取使用者发送和接收的信息等，充满了资讯安全疑虑。庞大的用户群资料亦对黑客有相当大的吸引力。2013年发表的 Telegram 因为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成为民众互相联系对抗政府监控的主要加密通讯工具之一而爆红。强调匿名和私密性的 Telegram 其实充满了风险，因为高度的私隐保护和广泛的用户基础或者会被很多犯罪分子利用，轻易地在 Telegram 上设置陷阱，进行各种恶意活动，甚至只要透过一个简单的 PDF 的连结就能够导致用户中毒。而这些犯罪分子却能够在其中隐藏自己的身份和行为，令到他的行动难以被监管机构或受害者所察觉，得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因此避免使用 Telegram 可能是一种有效的保护自己网上资产的策略。
你这个瓜保熟吗？是演员孙红雷参演的影视剧《征服》中的台词，近年来成为热门流行话。游戏软件西瓜摊主大战买瓜人，因使用了这句台词被孙红雷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宗声音权案。请你报道。
多家六媒报道，9月25日上午10点，成都网路法庭开庭审理上述案件。 庭审现场，孙同雷委托诉讼代理人提出成都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未经佢嘅授权，以盈利为目的嘅开发设计该款游戏，客观上构成咗对佢嘅声音权益嘅侵犯。另外，该款游戏设定咗并非属于孙红雷嘅人设。喺电视剧《征服》中，演员孙红雷饰演嘅刘华强一角向瓜档老板问咗一句：你这瓜保熟吗？呢句话，然后将瓜档老板杀害。在游戏软件《西瓜摊主人大致买瓜人》中，买家扮演西瓜摊老板，凭藉住技能抵挡买瓜人一众小弟的捣乱。游戏一开始，游戏角色的台词就使用了“你这瓜保熟吗？”这句话。游戏中的道具金瓜粒子、吸铁石、生瓜蛋子都在电视剧《征服》中出现过。孙红雷认为，在游戏中自己的人格元素被塑造成了在社会上打交寻觅滋事的坏人形象，他的人格尊严未被尊重，客观上构成对他一般人格的侵犯。孙红雷请求判令成都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神飞有限公司公开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450,000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关于孙红雷是否有权就他人使用他的影视作品主张声音权益，同一般人格侵犯权，成都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瑞神飞科技有限公司持有不同意见。此外，游戏公司方面亦对游戏视频的声音是否具有辨识性，构成对声音权益侵害，以及游戏角色是否损害原告人格形象持有不同意见。25号当日，因合议庭争议较大，法院决定改日宣判。此外，近期孙红雷移民的传闻亦引发网络热议，有网友爆料孙红雷将国内上亿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带着家人前往澳洲。还有网友爆料在墨尔本多次目睹孙红雷前往移民局办理手续。还有留学生称多次在墨尔本街头遇到孙红雷，目前孙红雷本人并未做出回应。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